Hello， 欢迎收听建筑家 Podcast， 我是翔仔。每天身处建筑中，怎么能不懂建筑事？每周严选建筑圈产业及人物大小事，为大家加一点建筑知识。欢迎收听建筑家 Podcast， 大家好，我是翔仔。那今天我们这一集呢，我们上两周都谈了非常严肃的主题，就是分别是 Kate 在讲他在电子大厂里面担任甲方的故事，另外还有就是空间规划设计产业工会筹备会他们的联署活动，相信对大家来说都是一些有点比较低沉啊，或者是就是啊很严肃的主题，所以我们这一周呢就要来一点比较轻松的来跟大家聊聊天。那不知道大家的公司有没有订阅 TA 台湾建筑杂志呢？那今这个月的十月号呢，大家刚如果手边有杂志的话，赶快翻开来，在它的第82页有一个台湾建筑杂志25周年未来的台湾建筑媒体座谈的专题。那在这个专题里面的话，就可以看到翔仔咯，第一次在这么大的公开场合。那个露出了真面目，其实是有点不太好意思，就看到自己在这个杂志里面，就觉得说自己何德何能，好害羞啊。那在这个杂志的时候呢，我是以 podcaster 的身份受访，因为毕竟好像在台湾在做建筑类的 podcaster 真的蛮少的啦。那另外呢，因为要壮胆，所以我就找了一个我在一起录制 podcast 的好朋友，一起去参加这次座谈会，去谈谈到底未来的媒体会是什么样的模样。那就让我们隆重的欢迎五楼室友的李长博。
嗨，大家好，我是 Max。
对，他对。
好啦
，OK，
好，自我介绍一下是什么吗？
你可以先自我介绍，为什么我会叫你？我会叫你李长博，然后你会自称自己是 Max。
我觉得好尴尬。
对，我觉得好尴尬。
好了，没有，就是为什么会被介绍李长博？是因为我在年初的时候有创一个 Podcast 群组，然后一开始叫做解锁 Podcaster， 就是因为。算是因为做 podcast， 然后认识了蛮多 podcaster， 然后想说，那如果我们今天大家都需要一个地方可以去聊聊天，然后去抒压你在做 podcast 任何的心情，所以我开了这群组。那从年初大概20人，然后到后来100、200、300、400、500，然后到现在是500人，500人满人，然后没有，就是一旦有人退出，就会马上被补足这件事情。然后也因为。过去就是会比较热心的去教大家有一些什么什么事情可以处理，就会被大家拱作叫李长博。
大家如果觉得第二季的音质变得特别好，这一切 也要归功于李长博的帮忙，就是他提供了非常好的设备给我们。不然的话，大家到现在应该都还是就是每一集都是杂音很多这样子。
请冠名赞助，
冠名赞助李长博，
什么意思？对啊，然后就是因为这样，然后因为我们其实10月17号。举办一个可能是台湾第一个专门 for podcaster 的 podcast 百人聚会，对，那也是从这个群组出来的。那就是我自己做 podcast 的想法，就是想说，如果可以为这产业多做些什么，无论是创作者，无论是后制什么头头的，就是如果我们可以努力为他做些什么，那我想应该是这个聚会跟从这里开始，以我们的角度去影响其他人。
我觉得这边跳进去太快了，我们先拉回到最开始前面来。对，
我刚刚在做节是不是？
对，你的想，你刚刚讲的东西很像是这一集要结束，我们明明才刚开始录个什么
，sorry，
4分钟而已。啊，对不起，因为这集呢，翔仔很懒惰，在最近在赶案子，所以完全没有写访纲。
这样真的 OK 吗？
对，这集联名赞助的是 TA 台湾建筑杂志，很不要脸，乱讲话。
好了，不过也要很感谢翔仔，就是当初带我去 TA 建筑杂志这边去参加这个活动，然后我觉得由翔仔来介绍当初为什么我会去比较实际。
OK， 其实我觉得这集播出的时间点跟这本杂志。初看的时间点其实也很凑巧，就是那个如果大家有在追踪，就是一位杂志媒体人叫做张铁志的话，他最近有新办了一个杂志叫做 Verse， 他的不管是封面或者是内容，其实都非常的读书青彩。那他在10月号的这一集也是以 Podcast 为主题， 那我们当时候呢，就是会去台湾建筑杂志受访，其实我们就是以 podcaster 身份去受访，就是我们前面其实刚刚有大家有提到一下，其实也蛮特别的，就是因为刚好我有朋友他在台湾建筑杂志里面工作，那他们要去办这样子的媒体讲座，他们想说啊，那到底现在有什么样的媒体有在做建筑这样的主题，或者是说有什么样的媒体媒介可以去聊聊，到底是未来的媒体何去何从？那大家可想而知，常见的媒体嘛，啊，报纸、新闻，或者是说现在很多人用的像是 IG、脸书，它其实也变成是某一种媒体传播的媒介。那杂志的话就更不用说，其实就是从古至今，就是一直都会有不一样的主题、不一样的元素、不一样风格的杂志不停的推出来，那就是每次都会让人觉得就是哇哦。然后不管是你想看财经的啦、军事的，其实都有你自己的小天地。那建筑也不例外。台湾常见的两个建筑媒体的话，就分别是《建筑师杂志》还有《台湾建筑杂志》。那我其实也觉得，TA 杂志做这个主题，其实我觉得蛮有趣的。就是我们好像从来没有很认真的去讨论过，建筑媒体是怎么一回事？那为什么？那是怎么样的被呈现？那可以有这个机会跟那些大前辈们一起谈谈聊天，我觉得是很难得的经验啦，必须说，而且就是一个做 podcast 不到半年的人，然后可以被以 podcaster 的身份去受访，就是有一种啊受宠若惊，我是谁啊这样子。那我会找李长博跟我一起去，因为我觉得李长博，因为刚刚大家听他前面介绍的话，应该可以听到说他其实在 podcast 的创作者界里面算是有一席之地的，就是他创了一个这么大的群组，就是我从来没有在一个500人的 LINE 群组里面生存过，觉得那种，啊，那么多人好可怕。那而且他有开始不停的去举办很多的活动，去尝试让 podcaster 创作者 的彼此更加认识熟识，而且他真的有很实际的行动去协助很多的创作者，所以我今天这一集呢，就是也特别邀请到他来到这个节目上一起聊聊。但是我觉得一部分算是我们这个杂志的延伸吧，就是当时候好像有一些话可能就是太紧张了，或者是觉得太多大佬在的不方便说，那我们就可以在我们节目上随便说这样子。
这样讲真的对吗？
你刚刚介绍你是谁嘛，那其实你自己也有在经营一个 podcast 的节目叫做
五楼室友，
其实它的封面非常的漂亮，
谢谢我们的设计师，
他都在乱抄他的设计师，看这是这个罪人。
没有啦，还是要再次感谢他。对，
但你要说说看你的那个五楼室友是大概什么样的内容，然后
应该是说五楼室友是因为我跟我的 partner 188，我们本来就真的是室友，那我们就想说要以这个角度去做，无论是闲聊，其实我觉得做节目重点就是那个感觉，所以我其实想要抓住我们想要传递的感觉是成为你的室友这件事情，所以我们的封面是以夜晚的昏暗的灯光，然后夜晚一个人的想象，然后去做阐述，让你觉得说虽然你是孤单的，虽然你是一个人，可是有我们在你不孤单，你有室友在这件事情，这是我们最想要传递的价值。那刚好在这一次就是这一集播出的前一天，我们上了我们最新的一季第二季的第一集。
哇，真的是很凑巧呢，一切都这么的刚刚好。
对，那因为我们就是我们自己就是说，我觉得说那种感觉就像是做节目都会遇到瓶颈，像之前翔仔在建筑成为建筑家之前是所谓的
立婆面，
对立婆面这件事，那我觉得那就是一个创作者要面临到一个 rebranding 的过程，那我们也在 rebranding， 所以我们就从过去的闲聊，我们变成我们想要做访谈，然后我们同时除了访谈之外，然后我们又有其他小单元出现，就是我想要把它做的比较丰富一点，我觉得这是五楼社想要做的事情这样。
那回归到谈论媒体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媒体这个词到了今天其实很有趣，就是好像每一个人都可以是一个媒体的形式，
自媒体
都是，我觉得变成是比较像是自媒体吧，像是你可以说大众媒体跟自媒体。那现在每个人其实或多或少都有一种把自己变成是一种，就是不管是 KOL 或者是说网红的形式，在就是你自己本人的这个品牌。
对，
那你觉得这个是什么样的趋势？然后它未来会怎么样走？
我觉得它是一个无可避免的状态，就是一个现象的描述，因为。你要说大家都在经营自己，但也有人没有在经营自己啊，所以我并不觉得他就是你好像会被强化了这个面向的看法，但那是因为每个人都的起始点就这里，可是也有人是完全没有使用的，所以我现在的角度应该说像是，甚至我在经营五楼室友之前，我自己就在经营我的 IG 账号， 那就是也没有很努力啊，但就是会在思考说我要怎么把我当成一个商品卖出去。嗯，我觉得这点是蛮微妙的，可是当你一旦思考到这点的时候，你会又有另外一角度，是说你要成为一个商品，那你可能就要势必去删掉一些不应该出现会可能影响到你本身的东西跟、嗯、不适合或是适合的东西，你要去挑选过。我觉得成为媒体的过程是一个精挑细选，并且是你要去思考你要传递给对方什么，而不是一昧的在丢东西出去。
不只是其他人啦，不管不只是从事其他领域的人，其实在建筑产业这一块的话，也有非常多的人在尝试去经营自己，成为一个不管是 KOL 或者是自媒体的形式。那当然其实我自己觉得是比重上是比其他的产业少的。嗯，对，因为一方面可能是你建筑人你要成名或者是在业界成名，其实相对起来并不是一个那么容易的事情。那相对，然后另外而言的话，就是建筑相对起来是比较小众的，所以你要成名的话，可能就会是需要去依靠可能比赛得奖啦，或者是说你做出一个什么真的是很惊为天人的作品，然后大家才会说哎、欸，有这个人存在。对，然后而且像现在，因为大家其实或多或少都会听过一个词叫做 Star Architect， 就是明星建筑师，就包含像是大家可能常听到的，不管是Ren Kuhas、BIG 或者是已经过世的 Hardy 或是 Rogers 之类这些等等的建筑大明星，他们其实某种程度上也是在把他们自己变成是某一种不管是 KOL 或者是网红的方式在经营他们的品牌，就他本身就变成是一种 brand。 那变成是说其实、欸、未来的话，如果你真的想要在这个产业中有一席之地，好像你就必须要这样子去经营自己。但是这样子经营过程之中，其实是不是有一些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
我刚才想到的点其实反而是或许他们成为他那样的 KOL 可能会被，因为我觉得很容易被业内人讨厌。
嗯，是啊是啊是啊，對，我必须承认。
但我觉得又有另外一个问题是，可他们的 TA 真的是业内人吗？就是其实他们 TA 是业外人的话，那他哪 care 你业内人讨厌你呢？就是我觉得这是蛮特别的一个角度，就是如果今天我的受众跟无论是我的 TA 甚至我赚钱的方式，只要厂商没有抽我任何业配掉，我能活得下去，那我持续成为那样的角度的我为什么不行？为什么我应该要去一定要去理解业内人讨厌我这件事呢？
哎呦，你说到一个 很好的重点、欸、我有慢慢观察发现是说一个产业界就会分成是什么学术派或者是实作派，然后大家可能都有偏成是一些比较出名的人，然后他们可能就会是，就是我刚刚提到的，就是有一点就是那种KOL 或者是网红的方式在经营自己。
对，
那确实就会私底下就会有人就是叽叽喳喳，就觉得啊，那个人啊，就是卖弄了他自己名声啊，把自己当网红的经营啊，又没有实力啊什么之类的，就会有这样子的一些闲言闲语在背后跑出来。就当你在镁光那个什么那叫
镁光灯下，
镁光
被放大检视
的时候，好像就会一切都被放大检视。
我会觉得是。可是你要说学术派，我也有学术派的底子嘛。嗯，就是因为我过去毕竟我是研究这个研究 podcast 的人，算是比较早在研究。我必须先撇清一下，就是一直都很在研究 podcast 是什么。可是我可能比较以的是这两年 podcast 发展这个角度去研究 podcast， 那可能是比较少近年来少数的一个的研究者这样。那所以当你要说学术派的时候，我也有学术派的基础；当你要说发展的时候，我有发展的基础。那我就会觉得说，那在这两个都具备了下，然后你内心会有种恐惧，说，欸、我真的想红吗？或者说你会开始用很多的角度，不见得是别人放大你，甚至自己也会放大自己。嗯，然后那个放大会很容易把你吞噬。
就是你当一个创作者的时候，其实你会一直有这样的想法。可能 YouTuber 就有个说法，就是说你被批评的时候，就是你红的时候。
嗯，对。對，
所以就是你会有点期待被批评，可是你会很怕，就是你很怕看到那些批评或指责你的东西。
对，
因为你会希望说你传递的资讯或者是 你的角色，就是说的话是不管是有没有迎合大众的期待，或者是说你至少是正确的。嗯，对。所以就当就是有批评声浪出现的时候，其实这会是一个很难调试的过程，我自己觉得。
可是我会觉得是像近期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三金的争议这件事。
没有，
有人在说金曲奖不应该要，就没有必要再办金曲奖，应该要让自由市场去 决定这些人到底有没有名之类的这件事情。然后可是当就是你可能会看到 A 方的论述是这样，然后就看到突然 B 方出来打脸，然后看到 A 方又继续打脸 B 方，就是这样一直无穷无尽的下去。我反而会有一种就是我并不觉得这样的争吵是不 OK， 可是到底这样争吵是的意义在哪里，以及我会觉得你会很明显看到它就是一条平行线，它没有在沟通，它就是在互相的拿对方的没有满足你的那个论点去攻击对方。我的感受是这样，所以我会反而到现在会有种觉得，就是如果真的有人要批评你，那就没有必要去在意。但那个没有必要去在意并不是说就从此不去看他的留言，而是说去理解到底我对于我而言，我觉得最重要的是那个脉络化这件事，就是你到底有没有去理解他怎么长成这样子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如果其实点都一样，你们都是想要把节目做好，一张专辑
创作者，你有把你的内容给做好，
对，这样你们都是踩在这个起始点。可是有些人会渴望被认同，他渴望被的是体制内的认同，有些人渴望的是
被金钱上的认同
之类的 ，whatever， 我觉得这都是他当中的其中一种面向。那他不能说这个面向就一定可以赢得了对方，以及我们的现况就是如此。那你应该是从现况上去琢磨说我们该怎么改善，或者我们该怎么去改变，而不是一直要求对方接受你的想法。我的想法是这样，所以当我能理解你的脉络的时候，我就会觉得 OK， 好，我知道你的想法是这样，那我支持你去做那样，而且你那样也会可以成功。我这样也有我成功的方式，所以我们其实说实在话并不相互抵触。那为什么一定要去攻击人家？
这是挺有趣的一个想法的。
对，
我其实没有想过说三金有没有存在必要这件事情。这其实就又可以，就又可以变成反思，是说，到底那些建筑奖有没有存在必要？
哦，
应该是说我之前私底下其实有跟我们老板讨论过这件事情，就他觉得没有必要存在任何的建筑奖。就是任何奖项他都觉得没有必要，因为他觉得这样创造出了某一种普罗大众的价值，
我了解，
然后会反而是可或者是说这些奖项可能是偏向某些人的观点，或者他们喜欢，
啊，
他们的偏好，
对啊，
那反而是那这个的另外一侧的那些人就会被隐蔽掉，然后就是没有被发现到。
对于我而言，我的感受比较像是，所以每个人都重要的时候其实也很可怕。就是因为对于我来讲的感受是，就像是应该说每一件事情它的逻辑都是类似的，就是说，就像是好，我跟你很好，那这也是一种价值观的呈现出来的方式。那所以当你以这样的价值观去涵盖掉所有的时候，就会觉得所有事情都是不对的。就一旦违背你这个底线的时候，就会觉得是不对。可是这世界不是只有你这个方向出现的，它是一个，你知道，它没有一个。认真说，我会觉得是没有一个准则是一定要让你去 follow 的，就是所有事情都可以很重要，也可以都不重要，那就是看你想要取舍的那些点上是什么而去发展，而不是一直拿着这些自己的标准去要求别人。我觉得这件事情太没有必要的。对，
我是觉得就是说，如果你真的想要经营自己的媒体或经营自己的内容，你想要变成是网红或者是 KOL 的话，其实就是心态很重要了。
对，心态很重要。
其实心态很重要，就是你要不要那么在意称赞或者是那个被批评。
对。
但是在说这句话的同时呢，请大家现在马上点开 Apple Podcast， 然后把建筑加五星评价，加留言。
我觉得有些时候我的想法会是，就是这种矛盾，这是一种很大的矛盾。可是我又觉得它好像就会有一个矛盾状态这件事情。就是我的想法就是这样，就是。你很渴望被称赞，但当你在被称赞的时候，你要提醒自己说，不要太得意忘形。
是，
然后可当你在低潮的人要跟他说，
快称赞我，快称赞我
之类的，就是不然就可能会有一种就是说，不要觉得你很重要，因为其实你真的只是微不足道一个小东西。这种时候是你要在你好的时候不能太当，就要当头棒喝，跟你讲你不能这么高傲。可是在你低潮的时候要把你拉起来，你就是要一直活在一个就是。我觉得很像我们在录音，有没有？就是一直在往上跑。
是，你们创作者真的好难搞啊！但是到底想听到怎么样？
说实话，我们都还是算稳定成长的创作者群。可是当我们成长到另外高点的时候，我们又有另外一个思考出来的时候，那就会 我觉得会进行到所谓的一批听众的汰换这件事情。我觉得这点也回应到你刚才所谓你老板说的那句话，他觉得不应该有任何奖项。我觉得那感受就是，他就投出了这件事情。那所以，当你今天做了改变，你就会换了一批你的听众，那概念是一模一样的吧？我不知道你的看法是，你能理解我的这句话吗？不能，
不是能理解。再一次，
就像是你今天换了你的听众，你今天换了你的主题，那你的听众听到了这样的节目，他会有这样的感受。那有些人不喜欢，他就觉得哎、欸、不行；有些人觉得更喜欢，就会变你的死粉，对吧？
嗯，是。所以你的意思是说，假设我现在比如说建筑家现在都是以讨论建筑为主题，那突然有一天就失心疯了，说、欸、那我们来讨论旅游吧，每一集在做旅游，所以就变成说，可能原本听想要听建筑主题的那些听众就觉得说，啊，怎么变成旅游了？然后可能就会换一批走了，
对，
就来反正就说，哦，我是来听你讲
旅游
的事情
的，对对对。而且，可是我觉得这种切换点是创作者必经的过程。
我自己也会觉得很矛盾啦，就是说，哎、欸，你原本创作这个平，就是你想做这个内容的时候，你其实可能是有某一种使命感，或者是你的目标，所以你想做这个主题。但是突然间把它转换了之后呢，就是对听众而言，会不会有种被背叛的感觉？
我觉得这个问题要回答一个问题是，那你自己当初在乎的是听众，还是在乎你自己要做的这个使命感？如果你当初在乎的是你自己，那你根本不会在乎听众。如果你当初在乎的是那些听众，那你就不会在乎你现在的感受。就是对我，他就是有，这又很极端，就是你就不敢承认你其实都在乎。如果当你承认你都在乎的时候，你就会比较坦然。其实我们就是卡在一个很矛盾的状态，就是你都要，但你又不敢承认你都要；你都不要，但你也不敢承认你都不要。所以你就会卡在那矛盾的点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啊，好痛苦，好痛苦。而如果你今天已经坦然面对这一切，其实你就不会在乎那些你所在乎的事情。
这好难哦，我觉得对创作者而言，其实真的很难
、啊、
去拿捏那条线。
可是我觉得这有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当你在刚开始创作的时候，你并不觉得自己会有粉丝 follow。
哎、欸，这是真的。
可是当你有粉丝 follow 之后，你反而开始觉得你要对他们负责任。
对。
可是实际上，我觉得讲下实际话就是。可是当初你在做这节目的时候，你并不是为了听众而做的，所以你理论上来讲，你是不需要对听众负责任的，你懂我意思吗？
我理解。
对，可是这是要站立在必须你有一个很强大的心脏，说对我从头到尾保持我自己创作者的初衷，我不在乎听众，因为其实当初他根本不在我的归纳范围，就是的发声范围内。
可是你做这个节目的同时，其实你就是有某种程度的在期待说你会有人听。
对，所以我才说这是矛盾的点，就是其实。因为你假如讲得很清楚，你一开始就不在乎的，你就不会管。可是没有，其实你期待，所以代表的是，当他长到这时候，你开始为什么取舍不了，是因为其实你都在乎。所以当你都在乎的，你就觉得、哦、我是不是这样对听众不好啊什么的？
我改变节目风格，我改变主持的风格，这样是不是听众会不喜欢我？他们就离开了，这样子好像不是很好，这样子。
可是我觉得问题还是回到于是你到底是想要为听众而做，还是想为自己而做？如果你想为自己而做，那我觉得没有必要，就是没有差。然后另外一点是你有没有够相信听众、因为如果你真的有十分，我相信他们已经不是在为了你的节目的调性来听你而已，而是可能他喜欢的是你的逻辑，他喜欢是你的思考方式跟你的 maybe 声音好了 however 他一定会有喜欢你的部分，可能那部分会随着时间变多变少，但那仍然会喜欢你啊。对，而且我觉得还有一点很重要的是，无论如何听众理论上都是会变多的，
这很难说，这个还蛮看主题的吧。因为就是，哎、欸，你如果看你自己做的节目，就是每一集不同主题，然后就有几集特别多人听，然后有几集特别少人听，你其实就会你会开始检讨自己啊，就觉得说啊，为什么当初要选这个主题，好像选的不是很好，这样子。
可是我概念比较像是说，可是无论如何你都是在累积起来的、啊，就是可能这主题少听，可是你做长久，假如说你做到下一季的时候，理论上来讲一定会人数会增加，人数不可能再减少的。就是只要持续做，基本上就是一种进步。对于我的感受是这样。
欸、对，这是说到一个很好的重点，就是如果真的想要经营自己品牌的话，其实持续性跟累积是还蛮重要的一件事情的。
对，
就是我们 Podcast 社团里面其实有一个人叫做杰西大叔，他每一个月都会去整理，就是、欸、Podcast 的趋势，就增加多少节目，或者是哪个主题比较多人在收听等等的。那他其实有观察到一个现象，就是说很多节目可能都会停在第三、第四个月。那我觉得那就算是一个蜜月期吧，就是你的热情大概可以、欸。其实我觉得这一点跟谈感情还蛮像的，就是你对一个人的热情大概可以维持个三个月， 就烧完了之后，然后就啊没有达到你的预想的时候，你就觉得说好算了，就这样子吧，这样。
好像差不多哎、欸。
对啊，就是你三个月，然后都没有得到你想要的结果，你就觉得啊算了啦，就这样子吧。
可是我觉得有些时候是期待错误这件事，
就是你预期你会得到很多粉丝，然后你预期会拿到很多的抖内或者是业配。
嗯，我觉得认清事实很重要，就是你有没有认清楚说你现在的问题在哪里这件事？你如果只是在用一个借口在搪塞你自己，心里自己是感受得到的，听众也是感受得到的，就是你到底有没有好好面对你自己的困难？因为我觉得。就是跟做人一样嘛，就是你不可能生下来都会。那当你慢慢做下去的时候，你发现说，哎、欸，像是最常遇到音质出问题，然后音质出问题就遇到有没有钱去买器材。那没有钱有没有钱的方式，有钱有钱的方式。问题是你有没有想要解决？最后的问题都是人本身，而不是那些没有方式、没有方法、叭叭之类，那都是借口。重点是你到底有没有想要去解决？
如果真的说到说音质不好的，然后可是很有名节目的话，应该
够了够了，不要再乱害。没有啦，就是可能过去一年还有机会，在去年的这时候可能还有机会有这样的节目出现，就是音质没有很好，但节目本身和排名还是很前面。但那时候因为小台湾还没有够大众，跟Podcast 的听众耳朵还没有被养起来。那到今年过了这一整年，就是录音室啊、器材啊什么的都大幅度的在卖，甚至有专门在，就是各家厂商都有在做所谓专门 for podcaster 的器材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到现在你很难去找到一个音质不好的节目。
对，然后而且你音质不好的节目，你真的听众就点开来听个三秒钟就
会直接离开，而且甚至之前的研究也有这样显示出这个答案。反而音质是最大家最在乎的第一要件，
因为毕竟就真的是用你用耳机听，所以真的还蛮近的。对，然后而且然后第二个重点其实就是内容，你要怎么像去经营你的内容。那其实不管是说你是做 podcast 的内容，还是说你是做 IG， 因为像最近也很多人在做 IG 的那种，就是可能像是 KOL 吧，就不管是说他分享的是建筑知识或者是财经知识等等等，就很多很多，我最近发现好多哦，让我有点意外。
营养师也一堆，
就
营养然后就十几二十个，全部都什么意思？
对，就是 IG 好多人在经营这样子的平台，这些其实就是大家现在真的很多人在经营自己的可能像是第二个副业。对，虽然说我不是很确定到底 IG 经营这样子的配置是有什么样的目的啦，因为我没有研究过。
可是我觉得这样就跟经营 podcast 一样啊。
对，其实某种程度上就是经营自己的个人品牌。
对 对。可是对于我觉得在讲到这件事情，因为我今天在想说有什么可以聊，我蛮想要聊这件事，就是因为大家都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说，我要怎么开始我的个人品牌或个人节目这件事情？然后就遇到第一个问题，我要怎么做？就是我的内容是什么？然后觉得卡关了。通常讲这个是卡最久的，
这真的很卡。而且你想说，好，我主题定了，可是那我要做。我要怎么做？
对
对
对, 對，
我要怎么讲这件事情？要讲很难的呢，还是很简单的呢？很幽默吗？可是我不是一个幽默人哎、欸，怎么办之类的？
如果在这个题目上，我过去的想法就是大家都会说，你一定要找出你特别的点啊，不然大家不会听你啊，你没有什么特别，你要跟大家求不一样。可我反而到现在感受是没有，你要跟大家一样。
哦，真的吗？
就是我的意思比较像是这样，是。你必须先跟大家一样，你必须学会怎么做一个节目。那学会怎么做一个节目是可能议题上一样，内容方式一样，制作方式一样，你懂吗？就是双人主持一堆一样的啊，可是它的特别点是别的地方。那你必须先把自己丢下去做了大概可能一段时间后，你才知道说哦，原来我跟哪里别人有哪里不一样的时候，再去抓那不一样。我觉得这概念就很像是说你在读国小国中，你是在学一样的那个东西。然后你必须到可能高中大学的时候，你才会知道说哦，原来我自己不一样的点在哪里，才在那个时候才发挥。可是我觉得前面必须经过一个所谓的学习期，那个学习期就是一样的部分，到过了那个点之后，才可以找出你的不一样。
嗯，那个学习期大概就差不多三个月到六个月，
然后就是你准备放弃的时候。
对，我觉得其实真的蛮类似的，因为确实就是我之前在经营立婆面的时候，差不多也是差不多三四个月那时候。
对，
就是有一个就是啊。
好像快放弃，
就是节目到底该怎么做才好？
对对。可是我不得不说，你如果那段时间你没有去学习怎么做一个节目的话，你后面你不用等到三个月，你会直接再见。你可能做到一半就啊，我觉得差不多了，就这样。
因为确实有很多我自己觉得内容还不错的节目，可能做个差不多三四集、四五集，然后就可能因为工作忙，或者是因为其他因素，然后就就断掉了，我就觉得很可惜了。
我会觉得就是如果你有看到某些节目，可能他们一开始下来就很厉害，我必须跟你说，那是因为你们起跑点不同，只是因为你刚好在同一个时间点出来，所以你误以为你们的起跑点一样，不。因为我觉得例子好像报道者这样的节目内容 ，the story， 哎
，the real story，
这样的节目内容，它根本不可能是一个刚出来的人就可以做到的事情，
对，真的。
所以你误以为说你自己可以做那样品质那样水准是错误的期待，你应该把期待拉到的是那种可能排名比较没有那么前面，或者说可能排名中后段，那然后好好的去选几档你喜欢的节目，找出他们的怎么整个架构啊什么的，去想他们怎么制作节目的内容，并且去制作，然后做了之后再去一直重复的去修改，才有机会让你的节目长起来。这样
说到这一点，其实这就跟你在公司在做竞图去比一个建筑标案的竞图的时候，其实还蛮像的，就是你要去提供一本服务建议书嘛。那服务建议书的话，它其实会需要有架构。就是你要去思考说，哎，你这个到底你做设计是有什么样特别的地方，然后而且你要怎么样的去论述它，就是你是中规中矩的，就是啊，平面图、立面图、剖面图这样讲完就结束了吗？还是说，哎，你其实你在之中可以去穿插一些有趣的东西，然后一些亮点，去让你的作品在这么多的作品海之中被评审给看到，给脱颖出来、选出来？其实我觉得这就是不管是在经营个人品牌，或者在做一个建筑标案的时候，其实还蛮类似的地方，你要去在不断摸索的过程之中去找到自己的亮点，就是你要怎么样跟别人不一样。对，所以我一直都觉得说，其实在做建筑设计的，你在做一个经营一个建筑公司的时候，其实在跟经营自己个人品牌还挺像的。
我会觉得其实做什么事情都很像是，就是你会发现它其实有一样的脉络化，一样的脉络条件去做。那我也是最近在看很多电影展览什么的，其实我到最后感觉就是，其实就是一直练习，那个练习是你必须有意识的去执行，我觉得这点超重要。就是像我现在在做的工作，我其实常常需要的是一直听节目完之后，我要写出一些东西出来，好让我去学习下标，我要去写标这样。那这件事情在我在之前工作的时候，我是没办法做到的，我可能很困难，甚至连我们五楼是有节目的标都不是我下的。可是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因为我过去没有对于这件事情有很大的钻研，而且我不晓得怎么用方法。我对于我而言，因为我是一个很容易失败的人，就是我过去有太多事情是可以拿来说它是属于失败的部分，而我觉得那个失败都是一个经验。那你必须去理解到说你为什么失败，而且像我觉得我是一个鸡婆克星的人，所以当我知道我在这个地方失败的时候，而且我能理解到其实你会有一样的问题在这个点上，我就跟你说我的过来人经验是什么，而且我能理解，我会讲出我的脉络，然后以及去看能不能跟你的脉络是一样的，让你了解到说其实我们的背景是一样的状态下带你走出来，我觉得是比较快的，而不是一昧的直接丢给你一个解答说，哎，你应该要知道这样的，就是假如说上次你不懂得用器材好了，我直接丢一套器材给你，你也不会用。
是啊，
可是为什么我会器材？是因为我过去先摸索过，所以我会把那一套的摸索的经验跟你讲说，哎，我的经验是怎样怎样怎样。如果你有办法从我的经验当中学习，那我觉得就是最好的一件事情了。对，
就是刚刚再补充一下，刚刚李长波学说到的，就是说你要去不断的练习，然后从基础开始这件事情，其实跟我们建筑系在大一的时候做的事情其实很像。就是我们就老师会给你推荐很多本书。然后我也听说过有某几间大学，他可能暑假作业就是叫你去抄某几本建筑著名的作品，就把每一个图然后每个文字给抄下来。其实这都是一种练习的过程，就是你要先从已知的作品之中去练习，然后去寻找出某些脉络，你才有慢慢的去整理出来你自己一些设计的习惯或风格，或者是一些操作的手法。就是它这是一个练习的过程，它不是没有意义的。
对，可是在那个当下，我觉得它都没有意义。
我当下就是这么觉得，
就是每一个人在那个当下都不会意识到它其实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所以你就会做得很痛苦。
对，就是像就是我们之前大一的时候，我忘记大一还大二的时候，大二的时候，那时候我们设计老师就强迫我们一定要用手绘画每一张海报， 是建筑图，
我们那时候因为 我自己是传播，然后可是 我们学校没有传播所，我是被归类在设计所里面、嗯、然后我印象我们那时候商社的同学，他们每一周的作业是要画100个立体的图，100个立体的
立体的正方形吗？
不见得，但就可能就是要立体的正方形或长方形，然后就只能手绘，每一个礼拜都要画100个，而且会被打掉，
哦欸、
会被打掉、
嗯。对，
可是就是因为这样造成了，就是那我们学校就常常在奖上得奖的原因就在这，因为它有一个很扎实的，一直让你练习手绘去绘立体图这件事情，而且每天、嗯、每个礼拜要100个、欸，
哇，真的是我最近在练建筑师考试，都没有那么勤奋。
可是我觉得学生时候才可以这样消耗，现在大家都出了社会，就是不要这样害人了。
对啊，真的就是、啊、算了吧，就是放过自己吧。
可是因为像我之前在练习后置的时候，我是真的可能下了班回到家，我可能开着 YouTube 就是开始听，就开始看那些后置的影片、教学影片，然后、
哦、很厉害耶，
每天就在看，就是我每天有办法坐到电脑中就开始看那个影片，看哦今天。就又多学一点什么，又多学一点什么。我觉得那个是这样的累积下来，然后并且是得到知识是一件事情，得到经验是一件事情。问题是怎么实做是另外一件事情。你必须有机会去实做。所以我觉得其实要成为一个，我觉得用成功这一句话也很奇怪，因为要成为一个努力的
成熟，
OK， 成熟 OK，、嗯、我喜欢成熟，就是你其实有很多地方要去调整，像是你必须要懂得去怎么获得经验是一个，像我们刚才讲到的那个绘图这件，它是一个经验、嗯，而且你必须认知到你在获得经验、嗯，这个是更难的一件事。
是，
然后再来是像是获得经验，再来是什么？突然脑袋空白。
怎么样获得经验？然后甚至说你要怎么去把一个产品给做出来？
对对对
对,
對,
對，因为这个产品做出来就包含了很多面向，除了刚刚的提到的后置之外。你要会做设计，嗯，对，设计可能很多面向，你要怎么去？如果你是做进 IG， 你要怎么去设计一张图？
对。
然后如果是进Podcast 节目的话，你要怎么去设计一档节目？它就会需要背后有仿纲，可能会有 intro， 然后它可能会有结尾音，然后它整个节目的节奏。那你要还要会 promote， 就是销售。
对。
那你要怎么让你不管是你的产品，你是一张 IG 的图，你是一个建筑作品，你是一个 Podcast 节目，你要怎么吸请？你可能会有一个很亮的 slogan， 对，就不会像是就是大家常常看到的房地产广告，就跟你在那边什么海景第一排，这种很老套的东西，大家都看腻了嘛，对不对？嗯、那大家就不会吸睛，大家就不会想要去看你的节目、看你的图，或者是看你的建筑作品，所以就变成说，其实这些东西就是环环相扣的，你每个部分你都要学，我觉得这是现代人好困难的地方哦。你什么都要会耶，
没办法，这个是
你要会制作，然后你要会后制，然后你要会销售，你要会就是你什么都要会一点。
可是我会觉得，就是其实如果你要，你也可以什么都不要会。但我觉得重点应该是你必须精，你可以不用熟透，但你必须懂每一个环节到底在做什么，你才能在那个位置上去做一个所谓的把这些工作分派出去的状态。嗯，因为像我不得不否认我在。之前的公司服务的时候，我可能就比较偏向于是我一直疲于在制作或是在就是在累积经验，但我并不晓得我在累积经验，我不晓得我真正在做什么，我有点在穷忙，在忙碌的在就瞎忙在那些事情上面，所以造成的是我一直很难提升自己的技术。可是当我现在在举办里面大会的时候，我就非常清楚的了解到，哦，原来当初我曾经犯过的错，现在也有可能也有些伙伴们会犯，可是我就能理解当初为什么他会犯那些错，因为对于我，我觉得解决事情的办法是，面对他，并且好好处理掉，而不是让大家还在。我对于我，我会觉得情绪其实是最不必要的一件事情。
情绪吗？可是如果被批评的话，你就会有情绪啊。
对，可是我不得不说，情绪是最不必要的。嗯，就是他没办法帮你解决事情。
我不同意，我觉得情绪必须存在。
可是我的概念表上是说，就是我并没有觉得说这个情绪它就应该马上消失，嗯，而是如果当下你要解决问题的时候，你不应该让那个情绪去压过你理智线，嗯，你必须好好解决完一件事情的时候再来讨论情绪。
哦 ，OK， 好，那我理解你的意思，因为我觉得情绪必要的意思是指说，就是 你在做这个节目的时候，你当然你的内容呈现上，你不能把你的情绪给表现出来，嗯，但是你私底下你在自己处理你自己的时候，你是必须要有情绪的，你不能是一个无感情的人。
对对对，没错、嗯、没错没错，
对。所以确实啦，大家可能会想说，哎、欸，这一集到底跟我们刚刚提到的，就是那个媒体的未来有什么关系、嗯？就是我会这样讲，就是说，哎、欸，报章杂志这种媒体的形式的话，因为我们没有做，我们不懂，所以就是大家想知道相关内容的话，就是看这一集的 TA 台湾金融杂志，那里面有很多的讨论。那我想讨论的其实是就是跟我们这个年纪的人比较相近的东西，就是大家都想要做的这个自媒体这部分。嗯，对，所以就是。大家在其实不管是在看 YouTube 或者是看很多 Podcast， 就是这种自我成长类型的节目，其实都应该会有听过类似的讨论或者是内容，其实就在讨论说，哎、欸，到底要怎么做，然后怎么样的去培养自己。那就是希望说，在这集节目之中，就大家听完之后会，哎、欸，有一点想法，就是说，哎、欸，如果工作之余也想要来经营一些什么的时候，哎、欸，其实你有很多需要去思考的东西，然后其实很好玩了，我必须说。就是这个 try and error 的过程，
但很痛苦。
就是说 try and error，
很烦心哎、欸。就是我不晓得你有没有相对的问题，可是像是我们可能同期的节目，有些节目、嗯、他们我们刚好是一个实验组跟对照组吧，我觉得、嗯、他们就是那种稳定更新、稳定有固定访纲什么的，所以他们成长的很快速，但我们可能就很容易一直卡在那边、嗯，而且会其实就一直涨不上去。心里有底。
我这次回台湾、欸，我回台中，因为我是台中人。嗯、然后我妈看到我就说：“哎、欸，你白头发变好多哦。”你就知道我做这个节目多烦心了吧？
可是我会觉得，就是对于我们而言，其实我们都很开心于在这种事情上烦恼。
我觉得必须承认说，如果我的目的不是做得开心的话，我不会做到现在。
对
对，就是你做这个内容，如果你不开心的话，其实你大概一个月之后，我自己觉得啦，依照我的个性，大概一个月就烧完了，就算了。真的必须，我说实话是这样子啊。嗯，我其实是有一点三分钟热度的人，所以能撑过半年，其实也是个里程碑。
恭喜恭喜、yeah ，而且还六万了。
对我们收听次数累积超过六万次咯，
恭喜。
对，当然也是要谢谢我们的听众啦，就是有在听我们节目，其实也真的是给予了我蛮大的鼓励的。对，而且就是我们 IG 也突破一千人次的 followers。
而我觉得你应该，你早就应该破，没有，因为你是就很用心在做那些贴文、
哦。没有啊，
就是一个很熟 AI 的人就可以说他没有，你懂吗？
哦、oh, ，OK，
因为你知道，你必须知道，就是对于一个从无到有的人而言，要做到像是这样的 AI 的。排列组合跟动画的状态、嗯、要花非常多的心力哦，可能至少要你知道，可能光是学习成本可能就要一两个月起跳才能学到哦，原来要这样做，可是到会做跟实际上去执行又是两件事情。
我必须说真的是借助现在科技耶，就是大家如果看到我 IG 有些动态就是、欸、很炫啊，就是那种图飞来飞去什么之类的，那其实都是某个 APP 里面的模板。真的
吗？
Canva 还是我看一下哦、喔。其实，哎、欸，对，真的，哎、欸，我觉得大家真的必学耶！我真的觉得，
我也觉得，就是其实应该，我觉得其实已经到现在这年代，有一件事情必须要认知到，就是其实什么事情的工具都有办法找得到。
哎、欸，真的真的，我跟大家推荐一下，就是如果你想要在手机里面剪辑影片啊，有一个软体叫做 Splice， 超好剪，而且它里面有就是内建的音乐，超快。嗯、然后如果是做那种短片啊，就是如果是那种 IG 动态贴文的话，不管是 Mojo 还是 Canva 都是很好的软体。嗯，就是 Mojo MOJO， 然后 Canva 的话是 CANVA， 这两个软体都超棒、嗯。那另外的话就是修图的话就是 Lightroom 跟Visco， 这都是超级激推的软体。对，
因为像我自己是我最近会用 BandLab， 它是一个。嗯就是专门在做声音后制的剪辑软体、嗯，然后它也可以编辑音乐，然后它有出 App 版，然后我就可能会用它来做音乐，就是直接传过给
你。哦、对，你给我看过。
对，就是那个用那个，然后因为我自己又买 Adobe 的大家庭包，就是那个 Total 的那个部分、嗯，所以 Adobe 系列的所有的东西都有穿相关的 App 版出现在手机里面，然后你只要有订阅的话，它全部都是免费使用。
哎、欸，好赞哦！
所以像我就会用就是 Premiere Rush， 它是就手机版的影片剪辑。 之类的，然后其实也是跟 K， 不然它有类似 Canva 的东西，就是然后而且它字体可以用你电脑版的字体
哦，哎、欸，很赞呢。
对对，可是因为我相信听这节目的人、有一部分以上的人都一定有付费买 Adobe 系列的，所以
或者是说，好，不能说，
因为像我是付费，我是乖乖买的人。
OK，
对，所以我就会去找一下。其实我觉得到现在这年代，必须知道，其实有很多非常好用的工具。
真的真的，
对，但你要学一下英文啦，
因为大部分都是外文版的，
外文版的，
对，都没有中文化，
对，但实际上都很容易上手。
其实我觉得很容易耶，其实你如果会用 IG 的话，你基本上刚刚我提到的，不管是 Mojo 或是 Canva， 它基本上都跟 IG 一模一样。
对对对，没错。
所以就真的是说，现在人好具备好多技能哦、喔，什么
都要会。可是我觉得也就是因为学习成本其实不高啊，
哦，
跟使用成本不高这件事情，所以才会从。让大家必须学会很多东西，
而且刚刚提到那些软体大部分都是免费的，
对，
就是它又会有那种就是 free trial， 或者是说它就是有几个免费的 template， 那你可以直接套用
去。
那如果你想用这更进阶、更酷炫的，那你就可以付费。
对，可是我觉得这也是很重要，就是付费就可以解决你要的问题，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我就是到了现在这个阶段，我就发现说，其实能付费解决的都是简单的问题。
对，真的，
你不要花你的时间，拜托。
真的，真的，真的。可是你花的那个时间是在累积你的经验跟那个学习的话，那是值得的。
哦、对啦，如果你现在是学生的话，你在做建筑作品的话，请自己做，不要找枪手。那如果你现在是正出社会的人，然后你想要去经营一些什么的话，其实真的有很多很多的小 paper， 然后去让你的 IG 不管是照片或者是动态都更上一层楼，更厉害。那大家不要去看我的个人 IG， 我个人 IG 就是属于那种就是杂草丛生，
完美啊，就完美，
不是，是没有在经营的，就是你看到任何一张图，我都是用 IG 内建的修图修的，我都没有在用，
我也没有在修图啊，
我都没有用什么 Vesco 或什么之类在修图，就真的我是一个懒惰的人。
好，OK，
好了，那今天真的聊了非常多，今天也很开心 ，Max 呢来到我们节目中，跟我们聊聊创作者担任一个不管是网红或是 KOL， 然后你要怎么样的去经营自己，你的心态要怎么样的去调整，然后还有你有什么样的软体或是 apps 可以去让你的作品更上一层楼。那你最后有什么话想要跟创作者说，或者是说想要做尝试担任一个创作者的人说，
就是。我会觉得是这样，就是如果当你需要帮助的时候，实际上有非常多人愿意帮助你，可是你要先把你的目标跟梦想讲出来，必须把你的梦跟大家讲，而不是因为很多人都会成为状况，就觉得没关系，我自己埋在心里，就是就没有必要讲出来，反正那是我想要做。可是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就是你必须把你梦想讲出来，才会有人知道你有需求，才会来帮助你。像我办黎明大会也是，就是我把我想要办，我还要回去查八月八号，我把这件事喊出来，后来就开始有些人来问我说：“我想要帮忙，我想要帮忙，我想要帮忙。”才能找到一群伙伴。但我觉得，当然就是保持真诚的心也是非常重要的。
那是希望说，如果大家真的未来有机会变成是一个创作者的话，不管是你在做这种作品，或者是你在经营自己个人的 IG podcast， 或者是个人的 YouTube 频道，那希望说真的都可以长红。越来越厉害，
祝福大家，
祝大家可以越来越厉害哦。
对，
好，那我们今天这集到节目到这边，拜拜，
拜拜。